要靠自己的觉方缘抉择，看修哪一门合适你，不合应你。
对，
一般
那意思就是想挑一个，然后专修，挑一个，挑一门专修来。
对，现在最后挑定了，挑定了。
就是对心中心嘛，原来实修的嘛，就是心中心嘛，对，就是这样。
对，我们那个师兄他说很好，我们俩因为也修了这个前边这个，就是打的莲花座，你觉得还很
容易专注，我觉得
很容易
专注。
定，我们能不就感觉就相对来说，因为像观修他们藏传也有观修嘛，发现我坐不住，我关不住，但
看人那个事。
后来这边一
专注，就是那个就是适合那些非常坚持的那种，要有相的过度，对，在气入无相，看人不是那样，看人一听明白大乘教义，明白可以植入，明白我可以这个次第是我靠心转，
对，所以
一转我就可以，我信佛说的。我按照佛说的84000法门，我可以抉择一个适合我的。汉人一般他可能不需要走那个殿次，不是殿次，次第，人行家行，他不那样子。我当时我们也跟齐老师也是，也知道呀、啊，也知道那个藏语，也知道梵中，也知道净土，也还知道中国在。就是在世的，就是正在流行流传的，有各种宗派。我看了藏密的那个活佛写的那个，都也归于活佛，也有藏传的活佛的给起的名字，也买了什么贡曼达呀什么，就说五加行、六加行那些。但是看了系统的教育看过以后，并不适合自己。
还是就是说的拖，他拖的时间太长了，拖的时间太长了。
威胜、磕大头、贡曼达等等等等，做完这家行，再做观想，再做观相，再错相，再最后才到特权。他说到元老人心中心这块，可以直指，可以通过直指都能够领会，能够契入，能够这样子修。哎呀！原来没有找到心中心前，不是也像你们一样到处找，找到了一想，不行，我算算光前面这些非得12年，还要上班，
对，
还要搞家庭，搞这个，哎呀，烦很多，很繁琐，都不行不行，也见了那个，也见过那个啊，藏密活佛，那都是谁，就属于成就者。也见也看到他的这个系列，从开始有相到家庭到、这个、
一点一点的，
哎，到最后破相再到车群，他这样子系列，像我们两个人看不行，买了那套的东西也都供养，也都搁那儿供了，也都没有用，都没有经过那个阶段，我们那有选定心中心的这种，
对，我们就是可以。闭着眼吧，闭着眼修可以吗？
一般都是闭着眼，
都是闭着眼。关键就是我们
说的，
有时候打坐的时候他就
动禅的时候，他们就说想开个放，我就不适合，我闭着眼从来不昏沉，我就不适合瞪着眼。
昏沉是内心里的
啊，我
有妄想。
对呀、啊，我就觉得我活着眼也不昏沉，为什么偏让我睁开眼呢？
没有，有人开一线也，他也不是，他也没有。他没有别的那个，就说不合适啊什么，这个都没说到。一般的像我们，睁着眼就会不知不觉的就看一下，看一下，然后分别，哎，又起了名，
我们
一般
都是睁着眼，
闭着眼。
我们一般打坐，他们都让睁着眼，就是说眼观鼻，鼻观心，
对，
就这种，全是这种，就是道教还是藏传，全是这种。眼观鼻，鼻观心，然后道教还让观丹田嘛，我们就是眼观鼻，鼻观心，就这种，叠个手印，
我们不行，
弥陀印，然后就这么坐着可以了，就这样，心中心是就是可以就是不用睁着眼，就是闭着眼就可以哈。
闭着眼可以啊。
这块哦，也要有时候也会。
金中心它是汉传佛教印心宗，汉传佛教印心宗
啊。
有时候也因为这个经典在这个大正藏密度里边检择出来，它也属于密，也有灌顶的这个仪式。
嗯，
像我们说有时候会说心密，实际上它是汉传佛教印心宗，印中心法就是属于印心宗。
属于唐密吧，老师。
不属于，
不属于。
唐密有心中心，藏密也有心中心。
哦，
我们刚才说的汉传佛教印心宗，我们汉传佛教印心宗的第一代主就是大家大禹祖师。
嗯，
你要看过那个三代祖师那个传记，你可能就会知道。
嗯，
嗯，不属于唐密，也不属于东密，也不属于藏密。那个唐密你要几十年还不一定传授给你心中心，前面不知道要做多少。
嗯，
你是什么行的家行什么前行是吗？
嗯，
张密也一样，张密也是经过好多好多，就是刚才他们说的那个
家行。
嗯，
我也知道太难了，我也感觉太难了，太漫长了，
太漫长了。
修那五家行也是着急啊，就是
等不及了，
因为他那里修十一万嘛，人家顶里顶十一万对吧，什么百字明十一万，
哎，共曼达十一万，
达
对
对，还上师瑜伽什么这些，
还有瑜伽，
上师瑜伽嘛，就是也是念、
哦、
那个什么、
哦、
对，你要念这些东西嘛，就你念这个也很那什么，就是为了赶，就是为了赶紧完成这个再赶，就没完没了就再念这些，就他赶时间似的，好像就是这心也定不下来，不好收。
那藏地他就适合这种，他绝对不会相信我能够当下见性，他不敢这么说，他也不敢相信，他认为那都是再来人呐、啊，或者是什么，是大大转世啊，是什么，他都那么想，他想他自己不修行，他必须不能落的，要靠此地。修行，
对，
我看我们那个藏密的佛教的当时，他是从就像你说的四家行五家行一直到最后车缺到明心见性，
嗯，
四十年，
你往外，我们那上师
佛教上师，
他一讲就是啥，
那我们的上师，
你修一遍不行，修两遍，修三遍，这好几十年这得，好，
那就干
了，加行好几十年，
40年。他曾经，因为他教义上知道藏地，他的教义上知道我们这个大乘说法，有像他这样修持地的，有像也可以植入的，但是他死了不行，差点就是这条命都没了，别说修了，就是他一修就各种障碍，他自己讲，后来他又放弃了。就是他想快嘛，哎，他像汉地一样这样修，他不行，然后他又放弃了这种修法，还是从四家行五家行这样修，啊，他是这样。
谢谢师兄，你可以开麦。
老师们好，各位师兄好，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一觉醒来，我就想打坐，但是呢，就是我打坐，我想打得长一点，可能三个小时左右。但这样子的我就会非常饿，就是在打完之后非常饿，就是想慌忙的找东西吃。我就在想，不是说吃完饭之后要一个半小时才能打坐嘛？那如果我吃了点东西，然后再要等一个半小时我才能打，就中间好像就隔了蛮长时间。我可不可以早上的时候吃点东西，然后吃点
你少吃点不碍事，
少吃点没不碍事啊？就比如说喝点麦片啥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半小时太浪
费，少垫一点，少垫一点。像我们三四点都起来打坐，会饿吗？你可能说的晚吧。
就三四点起来打坐，你们不会饿吗？我感觉我三四点打坐也
不会，
不会
饿、
啊，
没有，从来没有这种。但是可能有的人不同嘛、啊，他有的人不同啊。
嗯，少吃点没关系哈、啊。嗯。
饿了你怎么办？那我记得那时候，哦，打七那是零点到四点，那起来四点钟就起来吃饭了，吃一点东西，也是红枣啊，什么东西喝的，
嗯、
就像你说的麦片啊什么的，然后又去打桩，那么都休息两个小时嘛，嗯，四点钟也吃很少，那是打七的时候吃过。
嗯嗯嗯，哎，我就觉得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好像打坐和一些医学上面的说法啊，就有点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一醒了，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肠胃这块就是要正在调理嘛，那医生就说你早上起来一定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东西啊，吃那个什么热腾腾的那个啥啥。嗯，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断食，就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就是很想去断食，但是我又觉得因为我血糖也比较低嘛，就如果说饿了的话我就有点心慌，我就冷不丁的找到什么东西我就想往嘴里塞那种，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调理我的脾胃，然后到底是要不要断食，比如说像我的这种情况应不应该断食，我不太清楚。不知道说我这种状况适不适合断食，是否断食对我的这种脾胃的调理有好处？对，
饿了尽管吃吧，怎么会说断食干嘛呀？
嗯，虽然说我很想吃吧，但是我又不是很容易消化那种，就感觉肚子里就我想喜欢吃，但又不怎么消化，就是
喜欢吃，我是说饿了吃。
哦。
那成了习惯了。
我感觉以前把脾胃给弄坏了，就是因为我吃太多了，可能我也想太多，但也吃太多了，是不是让他休息断食，让他休息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好一点。
你饿了尽管吃，你饿了就吃嘛，你不要吃的，是吃饱了还因为饱你那个什么呀，满足你那个口福口欲，你继续贪吃那就不好了呀，你本来就消化不动。你干嘛那样？
嗯嗯嗯。
哦。
好的好的。嗯。
饿了为啥不吃呀？饿了少吃一点嘛，不就可以打坐了吗？
嗯。嗯，好的好的。哦，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准备加坐嘛，这几天都是四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就是。
你打坐打了多长时间了？
千座算上昨天的话，到昨天的话四十几座了，四十一座了。
嗯，加坐很好，但是不可勉强。嗯，你要不勉强，就硬坚持打坐打怕了，要中断了，那不如不加。像你说这个情况，要不勉强的时候，当然加州好吧。
你说他不勉，你说他勉强不勉强的吧？之前打酒的话，就是我也坚持了12个小时，就晚上那座我没有做，因为身如果是晚上那座受不了，加上去我就没精力了白天。但是白天和晚上那座6个小时，我坚持了12个小时，我觉得我对我自己也是勉强的。但如果勉强下来的话，哎，我觉得我之后再打坐就轻松很多。对，所以我就开始打坐，就是突破了那12个小时之后，我才开始加坐的。
哦哦哦，那可能没有太大的那个什么，嗯，因为你打过酒那个，打了两个6小时，嗯。
嗯。嗯。因为我确实觉得我是有点着急，就是想着急说，就是无论是身体啊，还是就是可能因为我也比较会有比较多的妄念吧，或者说比较着急，嗯，就是有一种急，就是有一种算是抓取还是怎么的，就很迫切的东西在里面，嗯，有是有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如果我能够每天。四个小时或者六个小时，一周来一次六个小时的啥的，那我进步可快了，我就这么想的。那我要不要逼自己一把？ 但是每次打坐呢，就打到差不多三个小时过后，哎呀，我这心里面就好像出来一个声音说，好了，可以了。我怎么样就是让自己下定决心，然后我好像没有这股劲儿能够坚持到六个小时。好像没有，要说身体上的话我好像能坚持，但是心理上我就觉得哎呀差不多四个小时够了够了够了，就那种慢慢
的。那就是打妄想了呗，那就是打妄想了呗，起了个念头啊，四个小时可以了、嗯、这就是一个妄念呗。
嗯
嗯，那你要是想打六小时，那你就在这个地方把咒语听清楚，一切不管，不理你刚才起的那个妄念。
嗯嗯嗯哦，就还有一个啊，就上次我看一本书，它叫《播种幸福》嘛。我看它这本书的里面讲的就是，就是其实也算是传播那个，就是善的那个东西吧，就是财富也是一种，就是善的传播，我这么觉得哈。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观点，我是不是很理解的？我知道它是对的，但是我不是很能够心悦诚服的去接受。他就说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无限的，我觉得他解说的让我不是很明白。
他说的也不是佛法呀，
他不是佛法，但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用佛法来解释吧，就是世界上资源无限，就是财富的资源是无限的，就这种。
你看见哪个佛经里边有这么解释吗？
哦，我没有看到，我也不怎么看。
怎么说是佛说的了？
嗯，那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上资源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个、
一切一切有相的都是成住坏空，这个你都是知道的。人有生老病死，这一切一切的色相，它不都是所有的都有成，都是成住坏空啊。
嗯，
为什么来这儿，这有什么好较真的吗？这个地方知道是生无常的呀，知道是不可得的呀。
嗯，我不是很懂。
无常懂不懂？
无常就是变化嘛。
无常就是不是恒常不变的，它是成住坏空的，有成功有坏的、
嗯、
是吧，成住坏、嗯、坏空。
嗯
嗯，像这个地球它有成的时候，它有住的时候，有坏的时候、
嗯、
有灭的时候，这不是很正常吗、
哦、
是不是一切一切不都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
所有的都是这样啊。
嗯，那、哦、我懂了这句话，成住坏空、
哦、
就是凡是一切有它形成的时候、发展的时候，就是保持那个状态的时候，然后有衰弱以及消亡的时刻，
是不是有消亡了，又坏灭了。
对，这是一种
佛法，这种现象叫做空幻，就是虚幻的，说它是虚幻的，如泡沫泡，如幻泡影一样。
嗯
嗯，你知道它是虚幻的，它不是恒常不变的，把这种生灭无常的这种现象，它称为虚幻的呀。我们的妄念也是这样，起来灭了，起来灭了，也是这个是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研究它有什么用啊，不知道，一句话就跟你说明白了这个事儿，是吧。嗯
嗯嗯，有点懂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研究那个干什么呢。对对对，因为突然发现这儿方便。嗯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嗯，
好好。
这样
说。嗯，师傅你说。嗯
我继续说。
嗯，
然后我就请假回来，回来以后，回来有半年，我就也是在网上。
你前面说的都忘了又。
我以前跟着僧团，然后他们就是就刚才您说的那个无常，就让我们观无常。我那时候也挺就是觉得反正这世界都是虚幻的，为什么偏要观无常，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你修行的过程中它自然会显现的，如果你硬性去观太痛苦了，你观不到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我就所以我就觉得在
观无常是说把这个生命期的这一期生命从生到死的都观一观。
不是，他就是说观一个事物，就是说
空苦无常。
不是，他就是说把这个事物让你看到它，
嗯，
在打坐的时候或者什么让你看到它啊，那种细微的那种变化。就是反正我们上次也有那个视频嘛，就是让你反复听，你就观无常，任何事物看到你就看到它的生老病死成就坏空，当下就看到它的分子啊什么的，可能是这样的。我就没有理解，因为我也没有听两遍，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觉得太多浪费时间，我就想在寻找就是究竟那个佛法的真理，然后我在慢慢寻找嘛。哎，看到体佛师父讲的那个法觉得很相应，就是很欢喜。然后有我们师兄呢前几天刚联系上，他说你现在在干什么，我就直接给他说，我说我现在学体佛师。他说哎呀，他说我给你推荐心中心法。我说好呀。其实我们那也是刚开始接连发音六字大明咒。
哦，
不好意思师父，对我没有坚持，我也觉得因为我的理论不通，我就觉得打这个没有那个爱好，就是那种意乐，我就没有坚持。然后但是他一给我讲的咱们心中心法特别究竟，我也相信。我说的人家学了体佛之后，他说的一个心法你了解了，不了解以后再继续听啊，对吧？然后再又加个糖蜜，然后就是说你就保管。
谁又加个糖蜜？
就是体佛师傅就说
他说的糖蜜，
就是他说的糖蜜，他是慧心金刚，然后他说的就是会快速的成就，他是这样，不加也没关系。你念阿弥陀佛，他就也不一定是一种心咒密咒。然后师兄一给我介绍到咱们这个，我就觉得挺欢喜的，我就过来了。
你元一老人的书，你或者是三代祖师的书，你还没看到过？
没有，但是我原来从网上看过元一老人，就是有的时候的视频呀，有的时候的
这个心中心法，它是融禅密境为一体的心中心法。
太好了，
哎，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可以植入像禅宗一样。直入无相，哎，这个像禅宗一样直入无相，直入心底，
嗯，
它有手印有咒语相密啊，心境即佛土境，是说哎有净土的，就是心境即佛土境啊，这个就是融禅密境为一体的心中心法。上次专门有一篇文章他讲这个，融会贯通。
没有看，
可以看一看，可以了解一下心中心。就是心中心法，它是出自于刚才跟他说是那个大正藏密部简折出来的，有一本经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里边佛说的心中心法，就这么样子，六印一咒，六个手印一个咒语。所以他这个平常修法，他就是每天至少一坐，每一坐至少俩小时，这是最基本的。修心中心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坚持过的，每天至少一坐，每天每坐至少俩小时，就这么修，六个手印，有具体的修法，有具体的操作的这个方法啊。它跟别的还不太一样，跟禅禅还不太一样，你完全靠自力。这个密法嘛，它有三分之二的佛力，有三分之一的自力，要靠自己，要绵密勤苦用功，才能够与佛菩萨的这个心相应。它是要这个，所以它看重的就是手印咒语，手印咒语，打坐的时候就是手印一接。咒语一次，全身心就是用咒语摄住你的六根，一根不动在这儿听咒语，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心中心法的做法也不难，不像藏密一样的啊，那的钱都那么多，他不需要。最主要他的 这个修行方法切入点就是从不着相开始修啊，那是这样的一种修行方法。
那老师，如果就是说今天这个事情非常的多，特别的那个啥，这个两个小时他不能保证，或者家里出现有人特别大的事情的时候，两个小时不能保证的话，那可不可以第二天？
不可以，不可以，
是必须得要你。
对对对，他这个是这个佛经里边都有啊，日次千一千零八十遍，必须的。就像上师也讲过这个道理，就比如说我们一壶水坐到那个火上，一壶水放到火上烧，烧响了，你去办事了，回来你敢喝吗？那个水不开呀、啊，继续烧，还是从零开始烧。而你再烧到八九十度了，你又走了，你回来还得从头开始烧。嗯，就这个道理啊，你知道开了才能。这个水才是开水啊，才可以饮用，对吧？你这个人修法也是一样的，你要是说如果抱着这种态度来修心中心，那可以，那大家都是散散而逸的，都那千座都修不了，三五百座不是这个三五年，这个你都坚持不了。你那个事儿重要，这个事儿又按照我们修行的人来说，那个了生死为第一要死，对吧？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遇事的时候你又排到后边。像我们都是三四点起来，根本什么事儿不耽误。三点到五点都干完了，四点到六点都已经还是日常，还是你往常的那个生活节奏，都没有打破，只是用你休息的时间拿出来两小时嘛，晚上早点睡，那些可干可不干的事儿放了，先放下，是吧？咋可能耽误了？一耽误你都不怕你这一生又糊涂而去，又糊糊涂涂这一生又去投胎去了，你不怕这个吗？你要是说到这个地方，你就觉得这个法很重要嘛，你修法很重要，你其他事儿哪有这有什么重要？有多重要？
就是一千多以后也继续接着打是吗？还是说哎我就像我自己以前出生过的看法，就是哎有的是打的时间长之后他可能就有点见了心性了，正悟心性了，这种是不是可以你可以去这个出习气了，这个做还要继续打吗？
这个不一定，所以有的人习气重，就是说即使自明心底他的习气重，遇事的时候还会走着，那他自己就不敢放。有的人他的习气就轻，他放练一练，练着练着又他自己感觉不行了，坐上坐下又不一样了，他又去打住。但是他再打住，他都不可能像原来每天不能割啊什么什么，他不是那样的。因为他经过这个三五年三这几年的修习，这个修持佛法，他那个心呐、啊。磨了已经是自见平常，他不跟原来不一样了，别说那个是百座都不一样了，那个变化太大了，一直修满千座，坐上坐下都一样了，他觉得他敢放手了，或者不敢啊，再多打一段，他觉得坐上坐下没有区别，他的心态都是不动的，他就放了。放了，但是他又遇事的时候又不行，还有习气啊，他又打他也不会像原来那样子，所以这个水一定要烧开，测见本来才谈得上出习气，否则的话你自己还是疑虑满，就是狐疑满心啊，就你自己不解决根本问题啊，就是那个无始无明没有断掉，那个执着的那个根子没有断掉，而你一烧一遍水，放凉了又没开，又烧又那个就不管用嘛。一直到彻透真心，认识本性，然后出习气呢是另外一回事。他我们就说能到能所双亡，认识本心，再也不疑了，这个就是见惑除掉，见惑没了。 再也不会被别人的这个口舌左右，自己心里就是心安处嘛，自证心安处，绝不狐疑，他不会疑根本，这个时候才能说出习气。他这样子，你要是说一直烧水都没有烧开，那你后边呢，你说什么出息气啊？你还跟着业力跑，那个就不行。像你们也没有修什么法吗？
即莲花印。
哦，每天都修莲花印。
然后每天有拜佛，拜佛念佛。
嗡嘛呢呗咪吽也是这个咒语。
是，嗡嘛呢呗咪吽。然后早晨听点法，然后就打坐，然后是我叫那叫什么啊？那个金刚握金刚拳，那叫什么？那叫保平气，念保平气。
保平气。
然后下午是拜佛，就是放不同的，有嗡嘛呢呗咪吽，有阿弥陀佛，还有绿度母咒，就是不同的放半个小时，是这样。打坐也行。
你们那个传承原之意呢？不知道。
元音祖师啊。
元音
啊。
那你看看祖师的著作吗？
我原来没看过，因为在僧团的时候就一直跟着僧团修嘛。不让看，就是看上师的。
不让看。可能有这种，有的地方确实有。觉得您太高看新东西了。接触不到，只是知道好，但是你想接触接触不到。
我感觉的啊，上师的理念说，你们的根基不够，你们必须从头开始，到一定程度再给你们传。我感觉是这样的。
可佛心经，你们今天受了法，比如说受了法，你去看佛心经，根本不是这么说。
对呀，我听体会是不是这样？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有的人是在山底在绕出来，永远绕不出山到山顶。
佛心经佛都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这就说没有关这个顶，所以就是有些这个新东西那些手印啊什么咒啊，我这个不清楚。
不是，
但是受心中心法并没有色字门槛，没有。自色门槛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祖师说的。你可以看看，你不是看过元音老人说，你在哪看见了？有的人受，有的人能受，有的人不能受，
没有，
根本就没这种说法。说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都没听到过。
耽误时间了。
那是人设置的，那个人设置的有高有低。
老师呢？我问您啊，原来我接莲花印的时候，就是接不下去。我感觉啊，大家都接，因为我觉得，就是佛理我还没有通，我就想思维法佛法，然后他一直是在念，我妈那个那个红妈那个，过一会儿呢，我就想放下这个，我想思维佛理啊，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没有试过，这没问题吧？没有，应该说
修心中心的人，就是说接心中心这个法，前边没有什么法，它可以植入，它可以直接进来。直接修心中心啊，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好多人他就修六字明，他是没有灌顶前六字明不需要向心中心现在再这样灌顶，因为在二主王香六四宫那个时候做法做了三天，已经给所有人想修六字明的已经灌过顶，已经做法坐坛做法，他这个所以。再一个就是六字明简单嘛，它没有什么偏差，就你修了时候不会有什么你处理不了的，就像修心中心它就不太一样，对吧？
其实你们不是心中心的吗？也是心中心
的。六字明是一个法，心中心是另外一个法，都是印心中这个法门这个。
我们师兄就教我们说，因为我们没灌顶嘛，所以他说，
对，
你那不能修，然后就教了我们这个，就出了一个手印。就这个莲花手印，这个照个桃布，
对对对，
一直在修这个，
对，
然后其他的也就是更深一些，就是那个你要去灌顶，然后才能修那个六个手印那个咒。
那时候介绍的时候都应该跟他说，心中心没有门槛，
对，看来对，
除非你自己走到门口，你都不想进来，你不想修，你不想，你接受不了，那是另外事儿，对吧？
是在僧团的时候，老师，有一个师傅，出家师傅，他都十年了吧，他每天是拜忏，就是那个莲花宝忏，然后每天必有一盘那个一个小时的莲花宝。然后必须从因果，对不对？这个因果的基础不打牢就不行。
因果怎么打牢？因果是规律啊！
我的头都炸了，你知道吗？这样修到什么时候去？都十年了。
不说那是个规律啊，那怎么打牢基础？打牢什么基础
啊？这无常也是规律啊，
那是规律啊，你能对那规律能破坏了吗？
所以我就有点觉得，
师傅，
哦，
方便插话吧？
庄敬凯，
我今天看那个经文呢，有几个就是意思不是很明白，因为它是古文嘛，有点
啥经文呢？
就是文言文嘛，稍微有点不明白。
你看哪个经啊？你看了哪个经啊？
就咱们那个法本上的那个佛经，
佛心经、
就是、啊，佛心经。
那个佛心经有佛心经的那个解呀、啊，你没看过？
没有啊，
有啊，
在哪本书上？
就专门有一本《佛心经》那个注释、
啊。没有，没见过。
哦，网上应该有啊。
哦，叫个就叫《佛心经》注释。
啊，应该是，嗯，那就是事先有人，圆寂老人可能也说过嘛，齐老师也说过，讲过一部分，我记得，嗯，《佛心经》啊。
嗯，我知道
分频也是齐老师分的频，
我没讲完。
哎，书名叫啥？
没有讲啊？
书名叫啥？
什么？没听清。
书名是什么？《
佛心经注释》。
好，应该是这个。
没听过。
你可以查一下。哎，那你可以啊，那你现在
啊，就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这个第一不是写了个举在心上，这举在胸前就行了吗？
就是举在当胸啊，就跟我们对对对合掌的位置啊、嗯。
然后后面写了一个、嗯、这个什么永不复出呀，主要说是那个降魔的，我就是看这个文言文理解不了。他纵有出者，是佛慈悯，然使得出。然使得出是啥意思？
就是前面说的啥呀？
我给你念一下哈。
嗯。
怎么？我就前面就
然使得出，就是就这样就能出来了
啊！
你别出就能出来了。从现在
是因为佛的慈悯，所以出来了。
不是你刚才中间有一句话，
上面你念一下，就是纵有出者，是佛慈悯，然使得出。
啊，你看看是不是？
啊，就是佛的慈悲，所以出来了嘛。然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能出来，所以出来了。
这慈悲啊，告诉你我们的这个心中心法有福菩萨的这个三分之二的加持力啊。
嗯，这是第一。然后后面有一个纵有成就，所有身心亦不决定。若持重念一下，若持诸法，先以此气为首，不得此气，诸法无主。纵有成就，所有身心亦不决定，诸神不畏。所有身心亦不决定，身心亦不决定，就是大概理解的意思，就是身心长大，身心就是
心中第一印，此气此印啊，就是此印的意思，第一印啊。
啊，对对，身心亦不决定，对。
嗯，来放大声，第一印，嗯。这不是说第一印的功德吗？
对，我觉得这个身心亦不决定，这是个亦不决定，就是身心
还没关
不决定这三个字，不知道解释成啥样书，就是纵有成就，所有身心亦不决定。
都没看到，还没找到啊，要等。
就是第一印的说第一的。最后一两句话，所有身心一不决定，诸神不畏，所作诸法多助障难，甚至莫不尽用，这就完了。第一你就说完了，
不得此气诸法无 这不得
说这个普天心印的重要性的，
不是
这个纵有成就，所有身心亦不决定。这个亦不决定是啥意思？
你先看前面。
你看这个，以此气为首，若次住法，先以此气为首。这个是菩提心啊、
这个知道。
不得此印，住法无主。你没有主，你有其他的效用啊，怎么样啊？你纵是有其他的成就，你也不能决定啊。就是你心也不安。
啊，不决定是解释是不安的意思啊。
没有
菩提心啊。
诸神不畏。
住法无主啊，你都不知道，不认识本心啊。
啊，真的啊。
对啊，你想想。
真是这样。
嗯，
你没有菩提心，你做这些东西肯定都是
你都不认识本真呐、啊，你无、啊、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不决定，在我们这个白话文里面解释是个什么意思？
不甘嘛，不是说了，你也决定，你决定你怎么决定啊？你都没有主，一切都是幻起幻灭了，你也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你有其他的，纵有其他的成就，你没有主。你都没有这个源头，没有这个根本，你怎么决定啊？你心还是不安呐、啊，身心不安。
那这样有的时候他们啊，行，不说别人。
你没有主会安吗？你这个人没有主，你会安吗？你都没有找到根本，没有认识根本，你怎么可能安呢、啊？
这个大方向是看懂了，就是个身心一不决定、这几个字，就是有时候不知道他的意思，就问一下。
就比如说你修法有了别的成就，你不认识本来，就那些比如神通搞出来了，你心还是不安呐、啊、你决定不了，你这个没有主的时候你怎么能安呢、啊、就是说没有这个决定啊，是不是？
嗯，知道。
嗯，
就是整个大的意思是知道的，有时候这个小的方向身心亦不决定，有时候不知道它解释为咱们的汉语啥，你刚才说的一个就是不安，我就知道啥意思。
哎，对对，不安，他都没有主，他怎么可能安呢？
我看出来一印很重要，就是他也是个根本。
对，
这个已经这个能看到。
嗯
嗯嗯，好嘞，你们聊。
起修吧，好好好，起修吧。
已经开始了。
好好好，再也别说断的事了，要一气呵成。
哎、不可能断，我这是有特殊情况，要不然我的签字都打完了。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都不是那什么理由。
我的情况就是把手印结错了，我又没结错都打完了。要不是齐老师说让我重打，我现在签字都完了。行了，没事，好好打
住、哦。好打，嗯，打了好几百度，手印是错的。
咱这个就是是不是应该我们新学的这个是不是应该有个教
我们这个一滴水，我们这个做的系统的流程很严密了，不可能出错，除非你自己根本都不看也不听，自己心里边一打妄想，认为这个妄念是真的，自己干自己的，是他自己的事儿，并不是没有告诉清你，肯定得告诉清你，嗯。那上师怎么传给我们的？佛经上怎么说的？那就得传下去，也得这样，不能说我想着这样，那咋可能？佛说的不是这样，祖师说的不是这样，就不能以自己你自己的这个妄识、意识分别，你都就是整个那个知见都是颠倒的，看了那些东西也参见，就是。你那个东西，你那个意识心，那些想法呀，那些那属于妄想执着那里边的东西，你也参与进，不是佛说的本来的意思，很可能就是错的，也可能不错，也可能就是错的，就是这样的啊、嗯。那你自己对自己不负责，那主持的东西没有细细的看，都别说留意了，都没有细看。佛经你也不看，嗯，你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儿，肯定会告诉清你啊，嗯，哦，是这样子。
好，我就有两个问题，就一个问题就刚刚那个就是前一位师兄他说他那个手印打错了就断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手印结错了就算断了吗？
手印都不是佛说的法才是佛真正的法，对不对？
嗯嗯嗯，
你这都搞了不知道是哪来的手印咒语，这算佛法吗？这会，如果说别人任何一个人想一个法都能成功，这个能够成功佛国，那都不需要佛出世，对不对？就能把烦恼根断掉，那不需要佛出世啊。只有佛出世解决了我们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了生死的问题。你怎么可能在这儿有一丝的深漏呢？你不应该这样嘛。最后还说法不灵验，是你自己不操心嘛，对不对？
嗯，
你说我们的知见不正可以修正，可以逐渐通过这几年的修行啊，逐渐修正，达到最后的这个见地纯正。一开始应该入门的时候就实践了，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就应该纯正，就看佛的，就看祖师的，不听那个别人的，那个人他的嘴那么可信吗？可信你不用学佛了，对不对？看佛怎么说的啊，不用糊涂，这个地方不能糊涂啊。嗯
嗯，
我们说的是吗？我们的整个修行的这个过程，修行的时候以三代祖师开示为准，根本都不是主，是为准，就要祖师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实行，有稍些的偏移都需要修正过来，看看佛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么干是不是，是不是佛说的意思，是不是祖师说的意思，你才能成功啊。
嗯，
所以其他人说的讨论可以，大家可以在一起互相切磋，是吧？但是我回来还得看看佛祖师是不是这么说的。嗯
嗯，哦，好的，
我说两句吧。
嗯，
我一开始打这个坐呢，是打坐是为了身体，这是一个。后来打坐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念头多停不下来，就问了一下一个老师，老师告我这个法，这不就这两点。第三点呢，在那段时间也有对这个开悟也是有向往，但是并不知道开悟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实际上呢，其实打这个坐最最主要的还是想让身体好。然后一开始呢，手印呢手比较硬呢就结不上。我就起了这么一个念，我说打总比不打强吧。然后呢就这样，这是第一个念。第二个念我说反正决定打坐咱又喜欢要打一辈子，打就行了，打着打着手印好了咱回头再打。然后呢就这样给开始打，打开坐开，打着打着呢身体确实好起来了，念头呢也确实少了，然后呢效果也非常好。然后打着打着可能就是打得清醒了，打到一定程度了，应该这个到时候了，所以就得到个信息，你这个手印不对。其实也快三年，从2020年打到2023年，今年三四月份发现手印不对。手印不对就是1、2、3、4、5、6呢结的都不是，当时手印拿胶布缠着，其实也已经结的已经很疼了，然后就没有结的完全按照那个经文上结，其实是很有效果的，就这样都很有效果，非常有效果。
对，
并且呢还有一些就是那我觉得能说，就一开始一打坐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把它停了。后来我觉得应该就是护法神啊，要不就元音祖师啊，就是一打心中心，就是第一印那会儿刚开始打，我记得可清楚了。然后就能感觉到加持非常非常的那啥，但是不在乎这个，因为这个一在乎要出事儿，我就没太在乎这些事儿。但是知道这个加持力很好，因为就这几年一直很好。实际上呢，我这个停跟其他师兄的停完全不一回事，所以刚才那个师兄问的我就说两句，你不要以我为参考，我就是到时候了不停也得停，因为我要是 重打是明心见性，也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也是我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情。身体呢也折腾的也可以了，然后呢就是熬夜老是晚上打，然后所以我就本来说是打着打着自动换到这个手印就是解好了就重新打板凳那啥，后来我就老是有一天晚上12点左右要上座呀，我一想我老这样熬算了，狠狠心停了它，这就停了三四个月吧大概。这就准备好了，现在就从头开始打。所以呢大家别参考我这个段，我这个是好事儿，对我来说天大的好事儿。就这个情况刚才给那个师兄说一下，这个法真的是特别好，我自己的感触就是没有这个修法你真的就哪能从那里面出来了，出不来。真的你就想从妄想里面出来身体恢复了。根本不行，另外还喝了一些中药，反正调来调去，哎，真的都是啥大夫呢，还不如打坐的，就所有的折腾下来还不如打坐。真的就啥大夫那都叫啥大夫了，真的就不能说就不说了，然后我就也不吃中药啥的，然后我从小到大就这个吃饭都不是很香，自从打坐之后吃饭呢变得非常香，身体越来越好，所以呢各方面是非常非常好，就这情况给上面那个师兄说一声，这个法是真好的。完了我说完了师傅。
嗯，好，谢谢师兄。其实我想问的是，因为他这个是我现在是迁坐起修嘛，第就七天为一就是以七天为一循环嘛，然后七天第一天是第二印，接下来六天是第四印嘛。我想万一我哪天记错了呢？那个你
记错了没有？现在记错了没有？
记住了。
不是，你现在出错了没有？
没有出错。我都算
了。那你打啥妄想啊？计划以后出错了？
嗯，
就听你说的意思就是仿，就好像以后计划着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都没有出错啊。你这个人，他这个修法，就是过去我们也是都有那些挂历嘛。
嗯嗯，
每天都画一下，嗯，不会出错的，一般都不会出错了，只要操心，怎么会出错了？
嗯。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像老师谈到本心嘛，又经常听到明心见性，就这个心，这个本心指的是什么呢？我自己的理解是自信，对吗？因为我很容易被带走，如果说这个人让我佩服，我服了他，我认了他，那他说的那些话我就很容易被他带走。就是但如果是他让我不是很幸福，或者说不是很服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就是就也不太容易跟随别人哈。但是如果说一旦我觉得这个人哎他能力也比较强，各方面也还不错那我觉得人家就有本事的人，那他说什么我就容易被带走。然后
不是你原来学佛是学本事，不是为了断烦恼，是学本事了，学能力大了，或者学什么呢？你这个地方应该是慎重啊。你并不是为了解脱，并不是为了断烦恼。
哦，我现在是啊，我现在是，我就不太懂这个本心是什么。
本心告诉你，佛，你好像没有看过那个略论吗？没有看过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吗？那里边一开始都跟我说。明心见性之意义，第一条就跟我们说什么是本心，什么是习性，一开始都定义了。本心就说我们原本的这个妄心是个什么样，是什么样，就是妄念妄想，就是这个妄念妄想的集合，这个称作为心。
嗯嗯嗯。
你们自己看，你看看是不是？你再去看看是不是？我们说了这个，
嗯，这妄念也是咱们的本心，就我们，但是我们要区分出来哪些是妄虚妄的，哪些是
都是虚妄的，没有真实的，除了我们的心性是真实。
那我们这个心性是啥？
你看看，你还是没看吗？你自己没看啊？
我没看，
没听进去。
那只是打坐，应该像你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纠结，应该去学习主持开示，看主持开示，能了自己说，就是说从这个教义上你不清晰吗？啊，
嗯，
我们刚才说了所有的妄心和妄想，这个妄心妄想它是怎么来的？它是对景而升起的妄心和妄这个妄想。这个妄心妄想的集合体就是我们的本心、
嗯、
我们的本心本来是没有的，是对境而升起的，是虚幻的，是虚幻不实的、
嗯、
这个就是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颠倒颠倒完全颠倒的，这所有的相都是真实的，根本不认识本心，本心是虚幻的，佛告诉我们了，这些相都是生灭的，我们面对这些境界升起的妄念妄见和这个妄想，它的集合就是我们的本心，它是虚幻的，它是虚幻的，我们就说它是不可得的，不可得，虚幻不可得的时候，并不是像空无断灭，不是这样的，它并不断灭，说我们这个心它并不断灭，这个不断灭的就是我们的真心。
嗯，
你说到这儿你也不清楚啊，你还要需要用功，我们现在从理上可以这么讲，
嗯，
这一切都是虚妄不实的，我们的本心是不可得的，正是能证到能一点就谈不到疑和信的时候，能够契入本质虚幻，这个时候不断灭，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你这个那就需要你欺辱啊，需要你修行用功，打死你那个地气，打死那个哎对这个幻境的那个执着呀、啊、也就是说那个上师告诉我们的就是坐断生死，本来是没有生死的，是我们认这个幻觉，就是我们这个心啊起的妄念，这个妄想认为实有生死，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本心，只认为就是对境起来了这个妄知妄见，这个妄念这个妄想，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会认为这个外边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这一切一切生死那么真实啊，所以产生了就是对这些相产生的执着妄想，一旦这个妄想破掉的时候，身心世界消应，大地整个身心世界一切一切的这些都是消应的，都本来没有嘛，本来就无嘛，嗯，那你说这我咋信呢、啊、你看这不都摆着了，
嗯，
要实证到这儿，认识本心，它本质空无，本质虚幻，本质空无，本质不可得，这个是需要证到这儿。
嗯，好的好的。
道理我们可以现在讲。嗯，
好，
不是这个字，是自己的字。
嗯，
本质啊，不可得。
本质不可得。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对对对，后边那个也是本质虚幻，它本来就是虚幻的，我们老认为是实有，这就是凡夫见。
嗯，
整天说什么大地平沉虚空粉碎，那前面有一个破掉你的那个妄想，破掉你那个执着，那个妄想都叫你破尽了，当下就是不可得，当下就是真心现前，当下就是，嗯，
好好，明白一些了，谢谢老师。
王长林，
嗯，有点懂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去实证和那个看书吧。嗯、
你要看呀，你要不看，你始终你那个见是个糊涂的，别说多证了、
嗯，
你自己原有的原来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现代嘛，还是我们原有的那个妄想执着的那个见，那跟佛法说的完全是颠倒的，完全是不是就是相悖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们说希望，你说是真实，那这个就是根本上都是认识错了。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说就是我们就这样泛泛的说一遍肯定不太起作用，你自己要二主，按照我们的主是说要靠自力，自力参究，把这个要弄清楚，把原来的那个迷惑的那个自见破掉，知道佛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才行。这个自见一旦正过来就不可能再歪了，怎么再歪了？再糊涂吗？我清醒了我再糊涂吗？不可能啊。嗯，这个正见，那有时候上师会这么说，学佛第一要自见者，特别就是知识分子，他必须就像你说，我这个理儿不通，我不肯修行了，我不肯干了，他就是这么想。你说的对不对啊？我心不急，我得把这理儿捋顺了。哦，是这样，这个叫文字般若，从文字上有智慧啊，知道主是佛说的，这个是真实的啊。上师有一本，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代表作，就是我们的，不是说心中心的，就我们认为是佛法心髓的东西，就有一本小册子，很薄，叫略论明心见性，略论要把它看，要参究清楚，可能一辈子都得伴随我们，就是够我们一辈子干的这件事儿。嗯，刚才那个师兄说啊，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是明心见性，不是这回事儿。唯一就这个事儿，不是说啊，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那你还有别的，更也很重要，在心里边根本不是这样想的，嗯。要参究，要知道它的真实。为什么说文字般若肯定不是我们常人理解的那个呀，对不对？智慧就唯有佛菩萨佛说的这个是般若呀，能启迪我们的般若，就是说能让我们妄想执着松动那个，能断烦恼那个根儿，那个才是般若智慧，要启迪这样的智慧。哎呀，心中心很快的，一摆着它确实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嗯，就像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修藏密那个磕大头，四家行，我认识到的真正的活佛上师，他接人都是不一样的手段。我看到我，因为我们为什么能撞到他和这个心密和我们心中心？也有这个一定的这个也受过心中心法，但是他也去藏地找过大宝法王，做四家行的时候不是你们说的那个，做四家行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他给你指我们的心性无形无相，不是断灭，他听不懂啊，说你四家行去，过一段又见他的师父，他师父还跟他说这个，明白吗？你的自心无形无相啊，心无有一物，本自空寂，知道吗？就这个不契合，再做四家行去，他是这么做，跟你们说的都不一样。嗯，你看
向上修，我们修四家行就是从向上修嘛，你要顶礼吗？你要磕头吗？
论个功德有多大，多大功德是啥？
要练身心嘛，所以要从向上修嘛，他那
练身心
也是对，也是从最早他那个这个秘法，他这个藏传的也是就是让我从向上来修，然后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
真正明眼人，
然后最后一点点的再破相，是吧？
那我见我说我遇到这两口子，他也是都是大学毕业，他们也是学藏秘，他学的是这个，你看和你们学的，对啊。嗯，我见到的啊，我说你们说这个那也很快啊，不行，
磕大头磕的那个四皈依等等，你做这些都是让你的妄想执着放下。你看他是这么修，不一样的。我见过的师傅有这样的，他也是看透了这个来人，就是来者的这个人的根性，他不可能每个人都给他这样传这个法，对不对？他是契合。
嗯，我刚才听那个张师兄说的那个哈，
张昌龄。
对，我刚才听他说的时候就说你打吧，打得非常好。
哦，张静凯。
对，突然
手印错了。
对对，手印错了那个。
他还获益匪浅。
对，这无形之中就让人很起信，就是那种感觉。嗯，对，你比如
他肯定不会去修别的法。
对对，他就让他。听到他说的，我可能感觉就是这个信心可能就更足一些，就那种感觉。因为刚才听魏老师讲，你可能打100多座的时候，你就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因为我最，你看我是修这个，就莲花念那个这个修这个的时候，只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就是做两个小时也是那么扛着做，因为想如果我要灌顶的话，我必须要。起步必须得两个小时嘛，所以我说我要必须要先练一练，你把你的心性稳下来，真正能做下去。所以我就练的时候，我感觉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散肯定是孩子心是还是散乱的嘛。但是确实是从半小时能做到一个小时。
你有些概念可能你不清晰，你说的散乱是说坐上心烦意乱，还是？
是妄念比较多呀。
你看
啊。
那你看看，那主师都告诉你，谁见到谁看到了妄念，你是在相上不离开这个相，在相上议论这个妄相。我们主师说了，谁看到了妄念？就这个能发现妄念，就是初起智慧。你不修行的时候，你咋不知道？你修行你才知道吗？我们的智慧正在开启，这叫初起无始之光明。哎，你看这个主是这么跟你讲，你原来是没有听到的，你就知道妄念它的多和少并没有使我们的本心，就是我们能觉得这个心有什么变化。你看我看它多看到它少，只是我们这个觉性在开启，在那个什么，并没有说，哎呀，我一打坐妄念多了，你看修的不好，他不是这么说，嗯，
应该是说
多少都不爱着我，多少都不爱着我，我发现多也好，少也好，都不爱着我，就是意思我都不睬你，那是妄心嘛，他终归会生生灭灭的，没有妄念，就你这个就起这一念，本身就是妄念。你发现你这个清净，这个清净它又是妄念，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这些言语啊，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妄念啊，所遇到的这些境界啊，它都是虚幻的。我们需要这样做功夫，认识它，知道它是虚幻的，你理它干啥？知道它起来，它必定灭，你就不理它了。不理他干啥，坐上只管吃粥。能够这样子，你能明白，我就说你能做，我不管你多少，我只管吃粥，这就是智慧。能看到他，这就是智慧初始。能看到不理他，那就说明你的智慧又那啥，哎，又开一些，对吧？这样子学开智慧，学般若，学这部分。要是说拿解读那个妄念是，那你解读不完了，那个在相上再加上有相的理解什么什么啊，那个就没完了。我们是发现它不理它，啊，这样子，并不是说因为你打坐了你心乱了，是你发现了你原来就那么乱，
是，
哎，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些妄想，我坐上能不理它。哇，我时间久了，我真能做到不理了，只管吃肉。我坐下也能不理这些，对境这些对这个境起的这个执着，我也能这样，跟坐上一样嘛。那坐上是对妄念，我不理， 对坐下那个望镜我也不理他，这样子坐上坐下用功，坐上坐下用功，
肯定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一开始肯定我们再乱我们都不知道，也觉察不到啊。现在我能觉察到了，我知道不理，然后把这个功夫移到坐下，就做这个功夫。心中心就是我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看刚才我们说都是虚幻的，大家也能听懂，可是遇事儿都不虚幻了，就跟着跑了，那么真实，对不对？我身心都有接受，我怎么算是虚幻呢？对不对？他就不理解了。这个就是先把知见竖起来，然后坐上做功夫，坐下再做，坐久了就这样子，不着相不着相，遇事不理睬不理睬，坐久了久久久久，这个能说就那个什么了，就说。说是身心世界化空也好，说是能所顿断也好，都是对，就能功夫做到这儿，就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就是这样，并不是，当然你一开始那肯定散乱，你说这还是好的烂，你还一定是做了很多，就是前头的铺垫啊，修行啊，或者是我这个文就是。就是说听闻到佛法这都是虚幻的呀，等等等，一开始还不是能发现妄念，而是全部的心都在外头抄着了，向外张翅，是不是都是还没坐这儿都想的都别的，心并没来这吃肉，也没看到妄念，他做不到，不向外张翅了，就是那些出众的妄想，出众的那些歇下了，你看到你自心还会起妄念，一开始那些人都歇不下来的，光那个向外刺求的那个心都歇不下来，他也看不到他自心有多乱，这些按照大手印上说，就是白教的藏密的白教的经典里面说，就是根性下劣的，就是常常的一打坐。并不知不操心吃咒，也不操心听咒，也看不到自己的妄念，他就是向外张弛的，全部都是外边的事儿，外边的哪件事没干好，我的孩子怎么样，我说说哪那个哪还有对我有利，等等，都是那些贪嗔痴慢那个初中的妄想，要歇不下来，还建议你到一静处，择一静处，在那个地方做功夫歇下。向外痴求的心，那你在做的时候，可能那里边的妄念起来，你就会知道，这肯定是做了，你们在修行一段了，是吧？我不知道，你看菩萨戒都受了，或者是修学了几年了，不知道你们，那要是那妄想执着那个强烈的，那就是我说那种，可能还会他要到一个净处去那个什么，打一座用一段功，哎呀，他那才能看到他自己那个纷乱啊，他确实是。
打坐的时候知道，就是比如说，哎，我知道这个念头起来啊，这个念头，因为念头一旦起来，那肯定你持咒的时候，
分心了，
哎，对他就会分心了，哦，知道了，不理他了，然后就赶紧继续再持咒，手印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比如说，就那个莲花手印也是，那么时间久了，他就感觉这儿也抻着，那也酸，那也抻着，可能不自觉的这两只手都能碰在一起了。也不对，然后一想也会，然后
都是
一直就有时候在那什么，脑子再想一想，那个心要跑的时候就赶紧想想，哎呀，这个咒再要清楚点，念清楚点，或者本来老念的时候就感觉你这嘴干呀，或者有这种感觉嘛，然后就心念，但是我看上边。元音老师那段是开始好像就是说还是要你金刚念嘛，
金刚翅
啊，金刚就是你要嘴动，但是不出声，应该是那样哈。
那是本来是说心念耳闻，对吧？
对对，
都是吧。那个金刚翅说心念耳闻，
对。
但是你心念不出来，念到了你也听不到，或者你心太混乱的时候，你念不出来， 所以嘴唇微动，帮着你听到咒音。嗯，它是这样子。
嗯，
如果念着念着你不用嘴动，你也能听到，那更好。
因为我发现，
那更好，
就是我用心念的话，就是我就用真用心，就是特别静自己让心念的话，就感觉很慢。自己念的就这个咒，比如说跟我念什么，嗯，这个频率不一样，那个感觉就很慢啊，就可能我心念的话，就感觉心比这慢很多。然后但是感觉好像更容易静一些，有时候就有时候不是老这样的，
嗯，
有时候你就觉得要跑了的时候，因为你心念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怕，我不知道是我在要昏沉还是要什么的状态下呢，然后要走神的时候呢，我就赶紧再动一动，一直这种状态，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状态是对还是不对，而且因为有时候两个小时嘛，因为我们俩现在就坚持，就是坚持两个小时嘛，坚持可能腿不行了，这不行了的时候，一个多小时腿不行，这不行了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思想要跑，就感觉要跑，可能
定力没有，
对，没有，对，
定力不足，
就要奔腿上走了，这个老考虑这个腿了，所以有时候这样的情况下。定了闹铃了嘛，就老想偷看闹铃去，哎，到几点了，所以就这种坐不住就很难受，所以就没办法，有时候就得再沉下心来，有时候反倒是有时候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心反倒能沉下来，我有时候就是一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反正还有一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先要沉一段心，不沉一段心不能保持，越是快到两个小时的时候这思想越容易跑了，所以很纠结，这个就感觉
纠结也不能下注，
对，
继续，
只能是
有时候上师说的就是人天交战，就这一仗打得太大了，就自己跟自己斗，不能下注呀，看着这表啊走这么赶紧念咒，哎呀就是那样，每个人都会的
啊，都是有这么一过程哈，
都你自己妄想执着呀，你不肯歇下，那禅定好的那他不肯下坐了，
我就
你看
感觉非常，就听人家说的非常羡慕人家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自己这样的觉得什么时候能达到那种感觉，还是心比较急躁的，应该是人家肯定是经过多少多少，
东西你刚才听了打四五十座，你看他就打九，他一天都打十八座，不是九座，十八小时，他就能
啊。因为我看到咱们心中那个上面有，
他就肯用功，他就是这类人，他就是个修行的人。
对，很佩服这种人。人家一看你
也是，你佩服，你也是。
我现在还不行。
都是，有的不是的，得听俩小时都吓跑了。
嗯，我一看那个打九，之前咱们不有这个吗？
嗯，对，打九，
真的这么长时间，他们怎么做到的？就那种感觉，
才打了四五十天多，他就能啊，
太厉害
了！我也很佩服他们，我也他们就是坚持，坚持，坚持，他实际上就是一念心，坚定的一念心，我就是要打够这个九桌。啊，他就是一念心下了，不到这个时间我就是不下桌，就坚持嘛。后来他就不难了，
好像是那样的。比如说，我想打，我想一个小时能稳住，就让我的心比较那个稳的话，那我打了两个小时，我这一个小时就觉得很容易过。
嗯，
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打，比如说我想打半小时的话，我打了一个，我只要一个小时我能完成了，觉得我这半个小时。就很容易，
不是个事儿，实际上是你自心的事儿，
啊，
一念心
啊，
嗯，
谢谢。
哎呀，实际上是这样子。你还有我们有的师兄弟认为，哇，我要等打过两小时再来灌顶，不是这回事儿，是修心中心的那个猛力心，他就要在这个就是看到心中心的，他这个一说这个什么呀？说这个自见或和他心很气，他觉得心中心这个法太好了啊，他就要来修，他就已经所有的障碍都不是障碍，他就是要来修，他就觉得我遇到太晚了，哎，我不能再等了，但是前面并没有 铺垫，我说的意思并不是铺垫，哎呀我就等凑够俩小时我再来问，不是这样，是他那一念心到这儿了他就可以，他这个心到这儿了，我就要两次死，我就要干这俩小时，我为什么不能，我肯定能，他就是相信佛说的法能断他的生死。再一个看到主说那个注说，光看了看文字上的东西他已经心开了，很就轻松了很多了，他那个妄想执着已经破掉了一部分，他有极大的信心，他有这样的极强的愿力，根本没有前面的铺垫，他受了心中心也是两方，有很多这样的思想。
对，我一开始也是，因为我们那原因在原因寺的时候嘛，师兄们都在打坐，所以我当时就很奇怪嘛，我说你他们都，我们已经在原因寺已经很那什么，早上起来4:30就，有师兄真的是可能2点就起来打坐，
是的，
本身晚就很晚了才休息嘛，哎，我就很佩服他们呀，我说这太厉害了，你们简直，我平时都坐连半小时我都坐不住的。后来一点点他就跟你讲嘛，有的师兄跟你讲要跟你讲，他要就对呀，那我这个很好，当时不理解，因为当时如果想我半个小时都坐不住，你要给我让我坐2个小时这个事儿不敢考虑的，但是后来这么慢慢就先他说那你先，我那另外那个师兄说那你先练这个吧，这个就本身对你身体也有好处，你先打这个吧，打一打半小时可以忍啊，可以过去了。再后来说，那我们俩说，那我们能延长是不是可以？
当然可以
啊！居然后来虽然2个小时很艰难，但发现也坐下来了。所以说，那可以啊，那我们有机会来，正好十一过来嘛。那我们那师兄说，那你正好去找上北京，正好那找魏老师啊。那我们俩就赶紧说，那正好。赶紧过来吧。
对，可以。
师尊，您叫什么名字？
付敏。
您在观点群没有？
在群。
在观点群里。
对。
老师，你对那个心念耳闻，是不是那个知道就是闻的？
那个知道还碍事儿呢。
那我听不到什么音字。
我现在说话你听到吗？
没听到，但是对着心念的时候听到。
所以说你心念听不到，我们说嘴唇微动你就能听到，那个叫无声之音，无音之声，没有声音，只是嘴唇微动你就能听到。就是你知道你没念错咒，你至少知道这个，念错了马上能发现，知道啊，谁的实际上是心知道吗？自己知道。
这叫听吗？这叫闻。
这就叫闻的。闻就是说我们的闻性出来做主。闻性。能闻自性。
你不用刻意说知道，但是知道就真的是知道就行了。
真的你能听到吗？你能听到。
但是不是那个听吗？
闻性嘛，它没有形象啊，它没有处所呀，没地儿啊。
那个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就是那种，
都没有声，对，如果听不到的时候，肯定被妄想拉着跑了，再回来，注意，就这样。
月灵师兄，您可以开麦了。
好的，老师好，今天我问的比较多哈，那我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很容易被别人所影响，比如说别人的情绪、别人的话、别人的行为所影响，我感觉我也喜欢评判别人，那这种是不是我定力不够，很容易和别人竞争比较，是我定力不够，对吗？
那肯定是定力不够啊。
就别人想做一件什么好事，哎，我觉得这事好的，就是有功德，
我
也去做啊。
这个地方肯定你评判，你评判就是有对错，绝不见他人过。你评判啥？你有什么可评判的？你看看你自心嘛，你自心不懂，并不是让你去别人等着你去评判。
修行就是修自心，修你自己的心。
嗯，
一句话送死了，绝不见他人过，没有那个评判的那个东西啊。你评判啥？就时时能够不着相。
还有一个怨念，他俩的是，
哎，他俩一样。
嗯，那个怨是岳飞的怨，这个怨念。他问题咋成文字？他说呼吸和妄念是什么关系？
你是指打坐吗？
他，哎，他是不是？
你看他相由心生。
嗯，
嗯，对的。你本来呼吸这事儿，你都搞了够那个什么，你把呼吸拎出来，你就弄不清了。你还搞跟妄念有关系？你注意妄念干嘛呀？不是，你注意呼吸干嘛呀？
嗯，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他。
师尊，你方便开麦吗？
烦恼的时候。
好，
往往出气。
晚上好。
哦，你好。
啊，我的意思是，这个妄念和这个呼吸，不是妄念是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嘛？然后呼吸的话是外面一个相。
妄念是呼吸里边的相。
妄念是一个相，然后呼吸又是一个相，然后他们两个这个相，你一有妄念的话，容易产生呼吸，我是这个意思。
你那呼吸从来没断过，你断过人没了吗？你管那呼吸干嘛？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一念不生的话，是不是呼吸就会
啊想这儿了，想这儿了。你看他想了，你看他想的是一念不生，
呼吸就会断了。
他说了，妄念也没了，呼吸也没了。
我是自己推导的这个意思，是不是？
你有没有在修心中心啊？
在修，
在修。
刚刚修是吗？
对，刚灌顶。
上座了？
灌顶了，然后灌顶了比较长时间，一直没上座。
没上座。
在这儿打妄想呢，说了半天，真的在这儿打妄想啊！你看是。
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突然一下子空掉了，就是这个心突然静了，然后没有妄念了。
那你咋会没妄念？你不今天说这一堆不都是妄念吗？
对呀、啊、是没有，是妄念吗？但是他并不是说他就是有那一段时间突然就空掉了。
你哪儿空掉了？你今天说这一堆不都是吗？有个空的相，你可能认为那是空掉了。你空掉啥了？
不是，他是那个、那个啥，他是那个突然就是这个也静了，然后突然就像眼前一片光似的，然后就是那个，
我跟你说，
呼吸也断了，就这种情况。
我跟你说，就是说我不修行的人也有你这种事儿。
对吗？我就是说，我就是突然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妄念和这个呼吸的关系嘛，它是不是可以同一个验证？
你光这个呼，你把这个呼吸拎出来拿出来，你让我们听到这个词儿，就是个妄念。
对，
然后
对，
本身就是个妄念。你有说妄念呼吸和妄念什么关系？它本身就是。
对，我正在思考的时候。
啊。
它就是个妄念嘛，它本来就是个妄念，但是妄念也是一个用嘛，然后你考虑的时候，妄念的时候，比如这个妄念的时候，
那不知道什么根本还什么用，天天在瞎用。
对。你宁肯这么一天一天的打妄想也不肯修是吧？
不是，我上过座，然后上过座的话
讲不下去。
然后我感觉我坚持不大了，然后我就先下座，不要坐了，先自己再看书。
你说你那个妄念，就是那个妄想执着，自死你都打不成坐，你还说你空了、啊，这谁信呢？
我说我坚持不了，我那个腿盘的太疼了。
谁不疼啊？我们不难为腿啊，我们没有说非得让你双盘，对不对？谁不难受啊？呀，别瞎琢磨，别琢磨了，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再回去看看，谢谢那个魏老师。我准备看看，准备就上座。
好吧，这是正事儿。嗯，
看医上座这种情况，他会不会他又坐不住了，又烦了？
那肯定会啊。
他又坚持不了。
他那个妄想执着在那儿那么强烈。
对。
人家都能坐住，他坐不住，他还说他空了。
他这个要坐不住也得熬的是吧？
坚持啊，坚持啊，他没有下那个决心，下那个决心就是说我不到两小时我就不想。那不人都是这样子过来了吗？
我
就这一念心他没有下，他就坐不下了。
现在发现有些时候他确实，他也觉得这个法也很好，然后我也坐一坐，结果他就坐一会儿就想，坐一会儿就想，坐不住。
根本就没想到断烦恼，他根本就没想了生死。
不深刻。
对，他都没有发现那个心。
啊、
我觉得这个法就是各有各的好处嘛。你看我们学这个藏传，先教你就是从最基础的来学，对吧？我要出离，我要知道人生是苦，对吧？我要度化众生，我要发菩提心，这些最根本的东西吧，是佛教最基本的东西吧。我要有这些东西，对吧？然后我按照这个再来修，我为了度化众生，我一定要做下去，对吧？我为了自己解脱，我一定要做下去，那没有错误吧？
嗯，做。大宝，你
们
一点错误没有。
像您这么稳当的打朋友应该是可以，但是直接上跟进起来可能挺难的。我说话比较难听，说的也不对，瞎说的，我说的不对，老师。
说什么都可以。
他看过袁一老人的书，他看过。嗯。
魏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说那个打坐，如果说坐不下去了，实际上就是，其实就是身体那个控制不了自己的这种思想意识。
就是妄念起来了。
妄念起来就是说，因为确实是刚开始打坐的时候，身体这个很，比如手印或者腿也很疼痛。然后呢，就是这种定力。
就这个疼，我才想脱那个出离。
但是刚开始，很多人可能这种定力也不够，就受不了这种疼痛。是我们要锻炼它，就是最后打在坐上的话，要锻炼这种意识，然后不理睬那个这个身体的疼痛。
他如果说要没发出离心，他没有坚定的这个信佛的这个念，能够出离，能够断烦恼，没有这个大的志向，不下这个决心的话，就是或者他没认识到，他就是什么事儿都是事儿，
就这个事儿不重要。
你看有的人家是石头都一边开刀还一边打，那你说咋打了？咋打了？那不疼吗？
出离心或者这种目标定的要大一点，这种小的问题可能就
自己从内心里就觉得这个世界很厌倦，我一刻都不想待。本来本来觉得你们觉得很有意义，名啊利啊，在我这儿都没有意义。我就是这类人，不说了吧，这个放下了。那还知道，那我还得。这个身体啊，还得安受这个生老病死啊，还有这个妄念的迁徙，就是一起一灭，一起一灭，我自己做不了主啊。我肯定相信佛说的，我才会去做，我怎么可能做不下来了？我就这条路能活了，没有出路。
那也就是说，目标或者这种愿力方面，他
没有出离心很难，很难。他觉得这个世间很有乐趣啊。他那个心不安定，就那个妄念起来了，他又执着那个妄念是真的，他怎么做？
还有一类师兄，老师还有一类师兄，他也不是说这个世界有多好玩，也不觉得这个世界有多好，但是他可能就是这种了生死之心啊，他就是
不迫切，对对对对，这个一点儿都不能勉强不了。各自各自的发心，他发心不到这儿，你看他就难。
这个真是不
就不相应，跟佛法不相应。你看佛说的啥？ 在这个世间没法跟你们说了，都要走了，不说了，不跟你们说法，听不懂，最后没办法了，说苦集灭道，是不是？你看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吧。哎，你都觉得很有意思，你都不舍得，你觉得很有趣味，你都没有出离心，你也没有这种苦的这种感受。就像我说，这个世界上这个人来来往往只为那俩字儿，名，一个名一个利，对吧？这大家都知道都清楚。那有的人就不是干这的，都厌倦这个东西，对吧？你生在这个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你和别人的什么心情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你看我们也跟他们在一起，也那你的心和他的心就是不一样。对这些事儿，就别人觉得拼命怎么要争取要怎么，你不会，你就本来就对那个东西可以对你没有什么吸引力。有些人都不一样啊，他是身痛啊病啊，他感受到这个苦，他想处理，找不到法儿，找到了能信佛也是一条路，还是从苦入嘛，苦然后想解脱，然后修法灭苦灭疾，把这苦灭掉，把我们那些妄想执着，那种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本心是虚幻的，认识清楚它就是虚幻的嘛。哎呀，从这儿才认识本心，他就是对这一切事儿都能，哎呀，那个说了就太那啥，就后边呢就不急不离。我不是坏这些相，而是不粘着这个相，不着这个相。你看他这个心，那个妙用，那个用一下就起来了，确实是这样的。
那个魏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也没修行，也没跟这个佛去结缘，和道家呀，各种
是吧？
对。但是我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晚上啊，睡觉就是睡，有时候睡不着觉。但是呢，得什么时候我得自己去打坐去，才能睡着。就打耳朵就睡着了。如果不打坐，我还倒睡不着啊。这个脑子老想一些事儿。这个到这儿来了，说咱我们所说妄念呢，可能我是做生意的嘛，事儿比较多。因为白天呢，接触一些事儿，晚上你这个大脑它老不闲嘛，你老想叫它闲下来，它控制不了的。但是往往你我那可能闲来了，一打坐。什么都没有了，脑海当中就什么事没有了，就困了，就睡觉了。我不知道这种算不算修行人。
你早都是个修行人，你今天才知道，原来就是个修行人嘛。
我必须得打坐，我能说这个腿盘子就坐到床上，这不行了，实在坚持不住了，就睡了，大脑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想，如果你在那躺着吧，这大脑就是
一个劲儿的，修行
事就扔这个今天一天的事全过电影似的，全给你都能弄得像连续剧似的，那你不把它全过一下，你睡不了觉。
那你咋能听说新中心呢？他也来。
可能是想让给寄金刚砂，我说你这么近，你自己来一趟不行吗？对。上次在网上灌顶，
您那飞机叫我来到这儿，我
说走。他逛过。
没有，在网上想、
哦、
他想在北京、想在网上灌顶。
那太那啥了。对呀、你在北京的，你干嘛不来？人家自从
以前老来，这块也有朋友。
应该的，就是你自己原来都修行过，你现在不知道，还在修，你也不知道。
你延续啊。
习惯，那谁教你的？你家人不一定会，你得这样子，
我这是也没拜系统，也没拜师，没人教，反正这种就是你必须得打弱我就睡着了，什么都没有。
知道。
能静下。
好像网上还有一个问题，
网上这么多人呢。
刘成成。他说， 他白天要带孩子，晚上打坐，上面打坐，但是他又怕影响他的肝胆休息，影响他的肝脏的健康。
打坐是全身心的放松，他对你这个身体他是有利的。你为什么过了十二点呢？你这个修行不是你这个修法，你可以你是人家都是每天早晨起来打坐，你也可以选择每天晚上任何一个时候打坐，你不用非得熬过了十二点开始打坐吧？那你十二点以前干啥来？不知道他啥情况。
嗯，
这个十二点之前有事的还真的。
啊，
我们有时候这个一些应酬，一点之前我在
没有。那个应酬太累人了，哼。嗯，哦，他这个
老师好，师兄好。
嗯嗯，你直接说。
就是我，我就是首先这个目的就是我不想断坐，然后我早起呢，我又觉得，因为我俩孩子每天早上醒的可早了，我觉得我打不完他俩就醒了，而且还比较就是三岁多嘛，醒了就老捣乱，然后如果白天的话，我就怕家里又这事那事的又影响。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断坐，就想一个持久性的那种。
明白呀，那你为什么非得安排到十二点以后打？我问的是这个。
我觉得那个点了没人影响我了。
哦，你是晚上睡一会儿，然后十二点再起来，是这个意思？
啊，对，不睡也行，就是一直坚持到十二点多，然后打完了再睡也行。
那你十二点以前一直在忙？
十二点以前的话，因为我俩孩子睡觉也晚，就是两个孩子嘛，都是三岁多，然后如果要是有一个睡着，另一个还没睡的话，一般都十点多才睡。我时间上打完了俩小时又不够。
不是，你没有听懂。你比如说十点多他睡了，你就可以打坐了。
啊，对，但是我两个孩子他俩睡觉不一个点儿，就一个睡觉的特别慢。
那你就说非得过了十二点他们才能安生睡着是吧？
啊，对，我就觉得那个点了他俩不打扰我了。
哦，那你随便吧。
我心里就有一个结，就是我之前看有个中医老师，就是他说就是过了就是一点到十一点到一点，然后一点到三点是肝胆休息的时候。因为我看孩子看的吧，我肝胆也不大舒服，就是肝胆区发胀，然后我就觉得是那时候不休息不睡眠的话是不是影响？
那你影响的你自己再调个时间吧。
应该不影响，我就想让老师给我确定一下，就是因为我就是还是会乱想那种，应该没有影响吧。
刚才上面都说了，本来打坐它是会有助于你身体的。
哦，那我就放心了，老师。
我就不知道他非得熬到十二点以后的，他就
我感觉就是刚一开始打坐吧，我就怕我断坐，然后我时间上再安排不合理。如果后期的话，我就是我打。啊，如果后期我要打起来的话，就是时间上会安排了就没事了。
我就告诉你，这个夜里，比如说人家都是白天早晨打坐，你这个夜里你哪一段时间都可以，你觉得哪一段合适你自己安排吧。
嗯，好的
我十一点我也可以啊，我为什么要等着十二点呢？比如小孩都睡着了，你是以十二点为界限非迟不可吗？
就是
你会
哦，我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么一说，老师我又想起来，就是十二点以前这是头一天，过了十二点是第二天了是吗？
你看看我说了你就是这样的想法吧，没有这个想法，不要这个想法。
哦，
你非得我瞪着眼，我非得等到过了十二点的时候再打，不需要这样。
对，我觉得十二点是一个前一天和头一天的
界限。没有这样想。
哦，
不要这个界限嘛，一直跟你说只有是这个地方，不要这个界限。
哦，
孩子睡了你随便，你这个人家说不割天不割日不休，你是不割夜不休不就行了吗？
嗯，好的。
为什么用那个界限？
啊，你这样子你坚持，你前一段时间瞌睡也搁那熬着，等到十二点，这何必了？
哦，明白了，老师。
不隔夜不休嘛，啊，好，就是这样会减缓一些。你那弄得太疲劳了嘛，等。
是，
对我也
就是这么讲的。
我现在明白了，老师。
啊，一直在这说就这个问题。嗯、
哦，是我自己没明白。哎，感恩老师，没有问题了。
好的，马燕伟师兄还有问题啊？马燕伟师兄，您能不能今天晚上上来？今天晚上上线，马燕伟。嗯。幽灵师兄是不是已经听到了？
哎，不是，是你想问一下。
哦，好。
魏老师好，李华师兄好。那个我也是晚上那个十二点多上座的，然后昨天晚上呢，就是那个小孩呢不是又起来了嘛，然后起来找奶吃，我就后来干脆那个今天白天不是上班了嘛，可以到单位来打坐，然后昨天我就坐了半个小时我就下座了，反正今天中午一会儿我再去打坐，这种应该没什么问题哈。
一天二十四小时，你选择一个时间打就行了嘛？为什么要接？
好的。然后我现在不是那个已经上千座了嘛？千座现在大概第四五座了。嗯，现在就是在座上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就是老是跟着跑了，一下子跑了，哎呀，那个跑了好久了，然后突然想起来得回来了，就把自己给拉回来，就感觉。就是好多人，好多师兄说白坐跟天坐的那个区别还挺大的，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不是特别明显，就是可能稍微的就是能坐得住一点了，就是腿啊就是动得少一点了，但是就是还是特别容易被妄念牵着走，就是走的还挺远的，就是一下子就可能也是晚上打坐有点累哈，就有点就是自己感觉不是特别好。
你说那个好是啥？只要坚持每天不断，这个就好。
啊，
你说那个好是要一个什么好的什么样？
好的，
我再难我都坚持了，这就没中断。
好的，魏老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接手印嘛，接手印那个接第二印的时候，因为其实白坐我是打了三轮的话，我想着是说这个第二印应该手应该会好一点。但是实际上我那个千座的在修那个第二印的时候还是挺疼的，就是手就是那个改变不是特别大，反正那就继续打呗，就不想太多了是吧？
对，痛也是过，不痛也是过，就打呗。对啊。
好的行，那没有其他问题了。然后就是刚刚那个刘晨晨师兄说的那个晚上打坐，其实我觉得你别想太多了。因为其实我也是那个带小孩一岁多的小孩，然后那个白天呢也没有特别多时间，就是除非有的时候到单位来还好一点点，然后也只能晚上十二点以后。我是怎么着，我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拼命的喝水，然后喝水的话就先睡一会儿，就是哎至少能休息一会儿，等到十二点多了就自己就这样醒了，就自己就起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就稍微能睡一会儿，就不用那么累。如果是说一直熬到十一二点，其实挺累的，就上座很容易昏沉，很容易睡。嗯，对，
不一定非得过了十二点再打，也不一定。就你知道，幽灵，你知道这个就是过，就是这个夜这一夜，如果这一夜有特殊情况没打了，白天可以打。啊，
是
这一夜不错过。
是的，魏老师我知道，但是我其实跟刚刚那个刘师兄的情况有点类似嘛，就是晚上就是我之前也试过四点起来打坐，四点到六点，然后到六点话就是我天亮我自己感觉不是特别好，我就喜欢就是晚上就是都睡着了没有什么声音，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也比较能静下来，然后白天的话呢，白天的话以前我总是中午嘛，中午去那个在车上打坐嘛，因为在单位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去车上打坐，但有的时候中午就一会儿没人了，就在单位也不太好，就是上班的时间就是 因为毕竟就算我11:30上的话，我到1:30，然后中间就是休息一下，包括有的时候还吃点东西啥的。就中午可能这上班的时间就是，老师不在那个单位，就是人家看不到也不是特别好，所以现在我就一直也在找那个最佳的时间点，我就自己比较舒服，然后又比较能够不影响生活工作吧，反正也是慢慢的在找一个最佳的吧。
可以可以，对对对，是的，呀，那些人太能干了，带俩小孩。他带一个小不点儿，夜里还吃饭，还要打点，还要上。
他现在就是这个吃奶，我就挺没办法的，我挺没辙的。他晚的有的时候吧，就白天如果玩的很累的话，他晚上睡得好，他就不起来，可能也就一两次。然后大部分时间中间就会醒，然后他醒了我又没办法，我就又怕断坐嘛。然后特别是放假的时候。其实工作日还行，我还可以白天找个时间，但是就是放假了以后就在家的时候白天也得带他，就比较麻烦，我就只能就一边喂着奶一边就继续打呗，反正哎呀也自己也知道效果不太那个，但是也没办法。
就是想修行，你看看就是想修行，多难他都要修。还做义工啊，
对对，
还做义工
好的事情
啊，我的天哪。
没有没有，义工其实我觉得对修行是那个助力，不是让我没有分很多时间，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带小孩，
有些人就招呼不住了。
对，做义工还好，我觉得还行，可以抽出时间来，反而觉得自己做的太少了，就是希望自己就是把签作顺利完成了以后的话，其实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做义工吧。
我就说这些人，你看看他就是个新型人，他不觉得多难。
人家说他是一位的，
你看
不难，真的不难，做义工挺好玩的，我觉得特别好，
做义工是
对，特别开心，因为就是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就是同修们一起嘛，对，反而是特别好的，特别好的一个助力，有利于修行。
哎，好好好。好
好的好的，没有其他问题了，那个魏老师您快要灌顶了，我就不打扰您了。好好好，先下了。好的好，拜拜。
没有意思。
哎，好，谢谢。好，我们现在要开始安排师兄们灌顶了。